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咁咧就除非你系啱啱喺太空翻嚟啦吓，咁都知道中东嘅局势系非常之紧张吓，咁啊就好似烽烟四起啦吓，咁就俾人誉为系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即系最一个最危险嘅时期吓，咁冇讲错嘅呢个其实。咁今日我哋喺一個安定嘅生活當中，我哋好多人覺得唔關我哋事，咁好似好遠咁。除非你最近買咗機票，就係要經中東翻香港，咁可能要改下咁啦嚇。但係都唔係嘅，其實影響好大嚇。即係我哋知道今日睇新聞話，原來英國嗰啲天然氣嗰啲 reserve 得翻一日半嘅，知唔知啊？一日半啊，慳啲使啊，大家。OK， 咁就要用好高價喺國際嘅市場嗰度買，咁一定會影響我哋嘅生活。咁呢啲唔係好奇怪，因為戰亂呢樣嘢，即係從創世紀開始到我哋今日，人類似乎係冇進化過，仍然就係沉喺個罪入邊。人與人之間嘅爭鬥，罪與國與國之間嘅爭，直至到好似主耶穌講話要去到即係主耶穌基督再翻嚟嘅時間先可以結束嚇。所以好多時候就睇翻過去嘅歷史咧，我哋就好似一面鏡咁，係可以提醒咗我哋。過去發生的事，今天我們仍然是發生緊。為什麼呢？最近我跟一些年輕人去談一下他們選那些 GCSE 選科，就當然年輕人有不同的理想，有不同的興趣，有些人想選這一科，有些人選那個科，但是有一個共同點的，大部分人跟我說，我一定不會選歷史，一定不喜歡 history。即係我差唔多問咗十個，有九個半都係咁講，我冇見到邊一個會中意讀 history。咁我又好奇怪，因為其實我自己本身就好中意讀歷史嘅，可能我都受到我爸爸個影響，因為爸爸係讀喺大學嗰時係讀中國文學史嘅嚇。咁所以我覺得點解咁咧？咁我就諗，可能同傳統嗰個教學嘅方法係有關。尤其是香港，大家知道係都係填鴨式嘅教育。即是要你去記熟曬嗰啲年月日啊，發生咩事啊，考到試即係填嗰個填充或者答到就得噶啦。其實你冇從來冇諗過究竟依個歷史同我哋今日有咩關係？你唔會有進入依個嘅思維嘅，係咪？就好似大家去考依個 Life in UK 係咪啊？1066年發生咩事知唔知啊？個個都知係咪啊？唔知啊，唔知道就快啲讀啦。就係、是、Battle of Hastings 嚇，就係要希斯丁嘅戰役，係影響英國後來嗰一生。唔係要你記熟1066發生乜嘢事，依、這個唔係重點啊。重點就係1066之後，究竟英國成為一個乜嘢世界，成為今日一個乜嘢世界？嗱，依個就係我哋讀歷史嘅主要原因。即係如果真係要讀歷史，唔係就記述嗰啲年月日，而係真係用一個我哋所謂反思同埋一個批判性嘅角度去睇啊，一個 reflection 同埋一個 critical 一個嘅 criticism 一個嘅方法去睇歷史。我哋唔係淨係話發生乜嘢事，而係點解依事會發生，同埋依事發生咗之後對我哋有啲咩影響。咁點解講啲咁嘅嘢咧？因為我哋今日睇舊約聖經都係一本歷史嘅書。啲事係已經發生咗噶啦，嚇！我知道我哋早期教會就已經將個舊約係分咗類嚇，頭嗰五本書就係摩西五經，我哋叫律法書，呢個亦都係猶太人嘅典，叫律法典章嚟嘅五本書。跟住我哋嘅即係以今日我哋嘅聖經嘅排位，就係12本嘅所謂嘅歷史書嚇，由約書亞記開始講到以色列民。去到迦南地方去征服迦南地的经过，到今天我们所讲的士师记，就是去到他们在迦南地定了居之后，他们的堕落令到外族人的 侵略，而上帝是要兴起去士师去拯救他们。这个上次我们讲基甸都有讲到这样。所以圣经其实你可以当一本历史的书去看，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尤其是旧约，有很多引人入胜的故事，我们看到津津有味，主日学也都真的，学生都很喜欢看的，也都可能有些圣经问答游戏，我们都很喜欢去参加，但是究竟我们要问上帝跟我们说什么说话， 这个可以很深入去研究这件事。但是其实很简单的一件事，就是我刚才说的人性，就是由创世纪到今日看不到有什么转变，到我们仍然活在一个罪里面，这个就是很明显看到出来的。最近我们都讲关于逆转，我们叫 reverse 或者颠覆，上帝那个的福音，他的教导是颠覆了我们的人的思维。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不信基督教，觉得不公平啊？为什么那个好人他会遭遇这么多的苦难，那个坏人刚刚坐监出来 他可以中六合彩的？你明白吗？真的是真事来的。你明白吗？试过人说拿回他六合彩 不可以的，他真的中了嘛。真的即是我们觉得我们的神不公平，因为我们那个的思维就是好心得好报，我们要做多些好事，多些福气。这个是一个无论是中国无论是外国那个伦常那个的思想就是这样的。但是上帝来的就是颠覆了我们的思维，所以我们就很迷惘了，我们就不明白。上两星期我们听陈传道讲的八福就是颠覆了我们的思维。之前我们都说今天不再详细讨论，今天都是讲到的题目已经知道，失败中的英雄。失败怎会是英雄呢？一个英雄又怎会失败呢？是英雄莫问出处，可能他有前失败，但你不会将他的失败的东西搬出来讲的嘛，是吧？你不会将他不好的东西搬出来讲的嘛。但是圣经就要强调因家所讲的参孙，他是一个失败中的英雄。就好像上次我们讲基甸，他是一个软弱中的勇士。勇士又怎会软弱呢？圣经就是要颠覆我们的思维。但是我们不明白，所以在二十世纪的时候，我们上世纪我们开始有这个所谓成功神学一个的理论，大家可能都听过 Prosperity Gospel， 就是基督教一个分支。我不可以说它异端，但其实它是讲很多东西是违反了我们传统圣经的教导。它教导了我们，就是 它基于什么呢？基于灵恩的运动，很着重属灵的恩赐，很着重福气，很重视行为，好重视，跟住沟埋啲民间嘅伦理思想，即系积福同埋好心得好报嗰种嘅心态。但上圣经唔系咁嘅，佢哋好注重乜嘢？就系、是、话，如果你系好有信心嘅话，你就上帝会俾好多福气你，你就又会好健康，有好多财富。如果你有病的话，你贫穷祈祷上帝都不应承，是因为你信心不足。我真的听过有牧者是这样说，但不是这样的意思。圣经从来不是这样，圣经神学成功神学不啱的这一方面。甚至他们发展成就是，如果你捐奉献越多，你的福气越大。我真的听过有个教会一个主席出来呼吁人奉献，是这样讲。那穷寡妇得过两个小钱就没了福气了，是不对的。圣经不是这样的，圣经神学将这个丰富的生活是用物质来衡量， 是上帝祝福的证据。但是上帝的教导绝对不是这样。上帝的教导是什么？是逆转我们的思维的吗？上次也讲过了，福音来到是怎样？福音来到是将原本你是软弱、你困苦甚至绝望的人，因为藉着信靠福音得到一个新希望、新方向。这个就是上帝要跟我们讲，上帝告诉我们，就是你在困境那里，你可以因为上帝的大能、上帝的救赎，你变为一个祝福。而这个祝福不是用物质来衡量，是你跟上帝那个的关系，是你怎样去面对你的困难的时候仍然感觉到上帝和你同在，那个才是真正的福气。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讲过，他说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大家记得这句说话似乎是不通的，你是刚强就是刚强，软弱就是软弱，为什么你几时软弱又几时刚强呢？这个就是颠覆了我们的思维。当你软弱的时候，你更加刚强地找住上帝的手，因为知道自己没办法可以胜过软弱，你知道自己根本就没办法可以对抗这个世界，你只能够是刚强起来捉住上帝的手。 所以保罗后来在哥林后书六章那里也讲，他说今天我们似乎是忧愁，其实是喜乐；似乎是贫穷，其实是富足；似乎是一无所有，其实是样样都有。大家回去思考这件事，你今天觉得忧愁嘛，其实不是的，有喜乐在里面。问题是你看不看到喜乐那里，问题是你用哪把尺去量度。你以为自己贫穷嘛，其实你已经很多东西有了。你以为你一无所有，其实你样样都有。这个就是颠覆了我们的生命的教导。今天所说的参孙也都是，它是颠覆了我们的教导。参孙勇士，参孙是一个英雄，但是参孙绝对不是一个好人，不是一个成功的人，他是很失败，很失败。史诗记有四章是讲关于参孙的，大家回去北堂看看。今天我们不是 去研经，去看每一节参孙发生了什么事，但参孙那个的 life 真的其实是非常之差的。他做的事真的真系唔好话佢系英雄，普通人都唔应该做嘅。咁喺史诗记十三章嗰度开始，已经过咗基甸之后，过咗好多年啦。就圣经又再讲啦，佢话以色列人又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事嘅。留意嗰个又字啊，又衰咗啦，以色列人。今日我哋嘅生命都系一样，上帝一次一次提醒我哋，拯救我哋，我哋又衰咗啦。是吗？结果是怎样？之前是交给米甸人，今次是交给一些更加恶的人，就是非利士人。非利士人真的孔武有力，哇，头很高大的，打仗很厉害的。以色列人就交了给这班非利士人手中，几多年啊？四十年。上帝那个公义来到的时候，就将以色列人一班不听话的人交了给非利士人四十年。但是上帝有怜悯一面，公义和怜悯一直都是在做事的。上帝他没有放弃过以色列人，他就去兴起一个新的士师，这个就是参孙。上帝何时去呼召参孙呢？上次基甸呢，就上帝走去找个使者跟他谈，今次不是，是参孙未出世之前，上帝已经拣选他，跟他阿妈讲说话。史诗记十三章三至五节那里说，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这个妇人就是参孙的妈咪，对他说过，看啊，以前你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但有条件，条件就是你要谨慎，清酒烈酒不能够喝，任何不洁之物都不可以吃。这个都不是很奇怪，你怀孕都不应该喝酒啦，不应该吃污糟邋遢的东西。但跟着怎么说呢？他说，看啊，你必怀孕生个儿子，不可用剃刀剃他的头，不可以剪头发，因为这孩子一出母胎就归给上帝作拿细耳人，他必开始拯救以色列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今天我们不要花太多时间去详细去讨论什么叫拿细耳人。拿细耳人是旧约一个犹太人其中的一个族人，一个什么族呢？就是某一种人，他是一个见证出来，是有上帝的记号告诉他，他是跟从上帝作一些刻苦一个的好像修道那种的生活。他吃东西是清淡，他们不会喝酒，他们不会沾那些污糟的东西，尤其是死的物质，死人的东西或者动物。他们是有个特征，就是他们不剪头发的。所以呢，拿细耳人就不会短头发的。OK， 你看到那个人短头发，他不是拿细耳人来的，他是无形的，知不知道？ OK， 这个是他的特征来的。咁上帝是很清楚告诉你，他做拿细耳人。跟住上帝的任务就是说，他会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上帝揀选人就是这样。上次他揀选基甸，大家记得了，是不是？基甸是什么人？一个冇胆鬼。他们个个在前方跟米甸人打仗，他就躲在大后方那里去整酒，就是 在工厂里面。但上帝的使者来到他那里，第一句怎么跟他说？他说，大能的勇士，基甸，你搞错了，是不是点错相？我不是大能的勇士， 但上帝是知道的，上帝拣选人不是说你做过什么事，做了多少好事，而是上帝认为你可以为他做多少事，明白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上帝今天拣选我们在教会做事，很多时候我们就说我不识，没有经验。上帝说不是，我拣选你是因为我觉得你可以为我做得更多事，一定是的。啲宣教士有异象，走去埃塞俄比亚嗰度做宣教。以前啲非洲都冇去过噶，唔识嗰度啲土语噶，或者唔中意食嗰度啲食物噶。咁点解上帝拣选佢？因为佢可以为上帝做更加多嘢。上帝唔系拣选个以前已经喺非洲住咗几十年啦，好熟嗰啲地方噶啦，同啲人好熟，又识嗰啲语言，精通六国非洲嗰啲土话语言。上帝唔系拣选嗰啲啊，上帝唔需要拣选嗰啲。是很不同，这个是颠覆我们的思维的。我们今天不是的嘛。我们要建功，我们怎样？我们就要整靓翻那张 CV， 是吗？个履历表啊，要告诉人听我做过什么，我做什么，我识什么，慌死人不知道嘛，是吗？你要在这么多人当中要突围出来，你的 CV 要整得立立令，要给人看的嘛。但上帝拣选人不是这样。不要说 CV， 现在的小朋友都是幼稚园而已，去见幼稚园而已，都有个 portfolio， 知不知道什么 portfolio？ 我的年代听没听过这个字？原来现在很重要，有作品集，这个就是他两岁的时候已经识画这个图画了，三岁呢就是识作曲了，这个年轻叫大雄，我说笑而已，不放过他。你明白，就是你我们是要这样的嘛。但上帝拣人不是你做了多少事，而是他认为你可以为他做多少事，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他拣参孙拣基甸，他也是这样的情况。参孙更加添，他什么都没有做过，他未出世就已经。那上帝是不是拣错人？似乎是的。但上帝怎会拣错人呢？上帝自有永有，他是不是时间以外？他知道参孙到第日会是一个什么人的，他多好多衰，上帝不知道吗？为什么上帝要拣选他？很奇怪，是不是？这就颠覆我们今天的思维。参孙不是一个好人，他是一个彻彻底底失败的人。如果大家由参孙那里的生平去看那几章圣经就很清楚了，不是好人来的。就是那个三大原罪，大家记不记得？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三招呢都参孙中了。十四章一开始讲参孙成人的时候，他怎样？参孙就看上了一个非利士的女人，他回来跟他爸爸妈妈说，他说我看中了一个非利士的女仔，现在请你帮我安排，我可以娶她为妻。咁啊，以前就你娶为妻一定要父母之命啦吓，咁参孙都唔敢话，即系走去私奔就算嘅，系咪？咁所以佢都问佢父母，但系唔得噶。佢入迦南地嗰阵时候，上帝讲得好清楚，唔可以同外族人通婚噶。非利士嗰啲人唔系信上帝，佢哋拜偶像噶。他们不是属神的人来的。那他爸爸妈妈就怎么说呢？他说 你在犹太人族那里，以色列族那里，这么多女仔你不喜欢，你是要选那个外族人的女仔吗？那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 的女仔吗？即是他爸爸未受割礼，即是 他们即不是属神的人咯。参孙怎么答的？好简单，我中意佢，中意大晒噶嘛，系咪啊？佢唔使点辩护啊，我中意，我中意。而家年轻人咪咯，你讲做咩咁啊？我中意咯，你同佢你咬佢唔得噶，因为你佢中意啊，你唔中意啊，我中意。参孙就系咁啊，即系呢个人性冇变过噶，几千年前都系咁啦。参孙话我中意，父母都怕咗佢。父母记得的，这个是应许，是他会拯救以色列人 从非利士人的手上拯救出来，这个是大能的勇士，将来这个 是拿细尔人，即他父母应该知道的嘛。喂，现在怎么办？你走去跟个非利士女人结婚，第日怎么拯救你的族人从非利士的手上出来？即矛盾的一样东西。没办法，他坚持一定要。他好像很骄傲的，上帝给他能力，他是很大力的，即是大力士呢就是参孙。大家如果真是圣经问答比赛呢，旧约的大力士大家即刻举手是参孙，知不知道？知啦，个个识啦。新约都有大力士，知不知道？新约大力士是提多，拎得多，知不知道？ OK， 所以大家记得啦。 OK， 好，咁呢就这个参孙呢，有一次就在那里整个狮子都被他撕裂，好威咁，不可一世，要被人知道啊！整个谜语出嚟，叫人猜他做过啲乜嘢。嗱，啲详细我唔讲啊。总之，他是一个炫耀自己的人，有一个专系搞恶作剧的人。他不喜欢一班非利士人，他点啊？咪就要杀他？他唔系，他将300只狐狸啲尾绑埋一起，揾火烧着嗰啲狐狸啲尾，几残忍啊！跟住。赶他下去那些非利士人的田地那里烧着他们，都好像顽童在那里搞恶作剧一样。参孙是个好人？不是好人，失败，彻底的失败。他不要说做拿细耳人，他根本做一个上帝的人，他上帝眼中应该是失败，这样看法。去到十六章一节，这个又奇怪，参孙一句而已。参孙到了加撒，在那里看见一个妓女，就与她亲近。咸湿佬嚟噶，参孙原来，即系你明唔明白？圣经就咁讲啦，好简单嘅啫，唔讲佢点样无端白事，又冇讲后文，乜都冇啦。即系你哋，即系你放工行个砵兰街，就揾到个妓女咁啊，咁啊，佢系嗰种咯，即系谂起要去做，佢被情欲呢样嘅肉体嘅情欲系冲昏咗头脑。根本他就不想后果，也都不想什么。参孙就是这样的人，失败，很失败。最失败是什么呢？十六章去到四至五节那里，这事以后，参孙又爱上另外一个女仔。一个不够啊，那个其实已经有些故事了，已经分开了。没有第二个，这个就叫大利拉，这个就女主角出场了。这个夜王的女主角，这个即系唔系呢个真系衰嘅呢个？呢、这个其实就系俾非利士人买通咗佢，要喺参孙嗰度要试探佢究竟点解咁大力？因为个个都怕咗佢，佢点解你咁大力咧？咁呢个女仔就用好多好多嘅方法去引诱佢，氹佢讲真说话，参孙都唔讲噶啦。故事结局是怎样？男人的结局是怎样？那衰比女人的，通常都是不是？结果就说了出来，他将他的秘密说了出来，就说呢，其实我是靠我的头发的，你剪散我的头发，我没有这个能力，上帝能力离开了。这个连这个这么大的秘密，是影响他一生，影响他民族那个以后那个的那个历史，他都说了出来。肉体的情欲，你说是多重要？多重要？不要笑啊，这件事，大家看新闻都知道啦。美国什么什么的档案里面有多少名人、有钱佬那些那些照片啊，这么多年那些罪行啊，这些东西根本是没停过的，这件事，人就是这么软弱。结果当然大家都熟参孙的故事，都知道了，好像出计谋，剪了他头发，没了力绑住他，非利士人甚至挖盲他的眼，没杀他啊，因为他想折磨他，绑住了他，上帝的能力离开了他，参孙成为一个普通，一个普通的人，手无搏鸡之力的人，因为没了那种能力，因为他能力不是从他自己而来，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的能力是从我们自己来的，我赚到钱因为 我本事而已， 我读书叻，或者我人缘好，认识人多。不是，能力是从上帝而来，很简单，上帝拿回你少少健康，你就乜嘢能力都没有了，大家都很清楚这件事。参孙都是上帝拿回少少，他就没有能力，被人捉住，眼都挖盲了。回到刚才看那个罗马书，如果不是真的讲完之后，为什么没有讲今天的罗马书呢？罗马书刚才五章那段呢，是其实一个很高深的神学来的。今天不是讲这件事，这个是讲到耶稣基督是第二个亚当，末后的亚当，可能大家听过。因为看回那段，就是因为罪是因为一个人犯罪，即是亚当，所以就令到我们那个罪，但是拯救救恩是因为耶稣基督来到，亦都系一个 second Adam 啊，嚟到系令到我哋有个新嘅生命。呢个系保罗嗰个神学思想嚟。但我想大家去留意头先嗰个经文其中一句得啦。佢话只是罪在哪里增加，恩典就在哪里越发丰盛。好奇怪，罪喺边度多，恩典就边度多。啊，呢个又系逆转我哋思维。罪越来越多，那就是什么呀？即是上帝不理我们啦，即是我们衰了啦，惩罚来到啦，是不是？照计是的嘛。但是不是的，保罗在罗马书讲的是一个逆转性的福音。他说你罪越多，反而你更加看到上帝的恩典丰盛，这个是真的。其实很简单的，你又患很多重病，很多的百病缠身，你看医生，医生你医翻好晒，哇，这个真是大恩典。你越多病痛，你越都可以医翻好，不是看到上帝的恩典吗？不是看到医生的大能吗？一定看到的。如果你是没有罪的话，你没有病痛的话，你没有病痛不用来找我的，是不是？那就根本就不会看到我有几厉害可以医翻你嘛，明白？一样原理。所以罪在哪里多，恩典就越多。这提醒了我们今天，就是因为参孙在失败过很多次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英雄。因为往后我会再讲他为什么最后的结局。你明白，如果他一路都是不即一帆风顺的，没有东西的，普普通通的，你看不到他是怎样英雄法。最多就是说啊，上帝给了一些能力你啦，你有很大只，你可以打赢很多非利士人。但是因为他跌到谷底，他犯很多罪，他反而他更加捉实上帝的手，到最后他悔改，他求上帝给他能力，成为以色列人民族的真正英雄。罪越多，恩典越大。这个跟成功神学是倒翻转的。成功神学不是这样说的，他说你们不要犯罪，上帝恩典走了。会不会的，世人都犯了罪。我不是鼓励你犯罪，但接受一件事，世人都会犯罪。所以失败不是一个结局来的，在圣经那个上帝的角度里面。很多时候我们看出戏或者看本书，哇，那个人啊衰了啦，完结果，那就教训我们以后不要那么衰了，是不是这样而已，是不是？那些故事就是这样教导我们。但是不是，原来失败才是开始，是上帝的救恩的开始。没有失败，我们不需要上帝的救恩；没有痛苦，我们不感受到上帝的同在，因为一样原理。圣经是从来不会逃避讲失败这件事的，不逃避这件事的。你说圣经是一本哇伟大的书，他写的东西当然铺到最好的嘛，写到人上帝那些人民或者那些先知啊使徒啊最漂亮的一面，是吗？但不是，圣经从来不会避开失败，因为他要我们看回这个历史，就是从失败中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挪亚是一个义人，一家得救，洪水来到的时候没有被消灭，但挪亚后来怎样呢？饮醉酒犯了很多伦理的歪理的事。亚伯拉罕是一个信心之父，但他有没有信心软弱的时候？有。雅各，旧约的雅各更加不用说，是一个 贪得无厌，是一个妒忌心重，要争长子名分，对啲仔女又偏心嘅，唔系好人嚟嘅。大卫系有好多好嘅地方，亦都有佢软弱嘅时候。圣经唔会逃避呢啲嘢，就算系耶稣基督都有软弱嘅时候。点解啊？因为佢要话俾人听，耶稣都系有100%嘅人性。耶稣有喊，耶稣有惊过，耶稣唔想系攞个苦杯嚟饮嘅。佢话如果可以嘅话拎走，佢都有犹豫过。这个就是圣经不会逃避人那种的软弱出来。彼得很清楚了，彼得大家很熟悉的了。使徒彼得就门徒彼得就他有时候觉得他有些精神分裂的，有时候他很劲的，有时候他很软弱的。他有一次，这个是马太福音16章那里，耶稣问门徒，你说我是谁？咁有啲人话你系先知啦，你系人子啊、神子，即系好多嘢啦，但系讲唔到个重点啊。彼得就好清楚，佢话你系基督，系永生上帝嘅儿子。彼得一个够胆企出嚟咁讲，话呢句说话冇乜嘢啊，系咪啊？要够胆，呢句说话死罪噶，颠覆国家嘅死罪嘅，知唔知啊？点解啊？因为你说你是基督，即是你是尼赛亚，就是那个犹太人的王，你癫，你这个是违反了罗马的政权，犹太人不可以有自己的王，你也都是违反了犹太人那个的律例，因为你是亵渎了上帝，你说你是基督，你是上帝的子。所以彼得很大胆站出来讲，耶稣就说对，他说西门的儿子，约拿的儿子西门，但他叫西门，那时候不叫彼得，他说你有福。他说现在我和你改名，你的名字以后叫彼得，彼得是那时候改名的，他不是一出世叫西门彼得的，他出世叫 Simon， 不是 Peter、okay？ 彼得什么意思？彼得就是石，这解盘石。他说教会会建在你这个石那里，阴间的权柄不可以胜过这个教会，天国的锁匙我给了你。哇，彼得的权多大，即是他的能力多大。但是过了几个礼拜，彼得三次不认耶稣，大家知道吗？耶稣讲这番说话的时候，他没理由不知道，因为可能他不知道他知不知道， 他是人他就不知道，他是神他就知道嘛，你明白。但这个不是重点，重点就是彼得他是都是失败，但是上帝也都是委任个重任给他。即我们每个时候我们都是经历个失败，一下彼得又说你是神的儿子，他很清楚，一下人家问他认不认识这个耶稣，他说不认识，不认识，我路过而已，跟他不太熟而已，他怕死的。所以但是上帝拣选的就是这些人。有一个叫马可，大家听过马可，大家听马可就因为马可福音，是不是？马可不是十二个使徒之一的，但是就早期教会都是很活跃的。就大家看马可呢，就最熟悉他就那些经历，就在使徒行传，都不是讲很多的。使徒行传保罗第一次去旅行的时候，即不是旅行，去宣教的时候呢，他带了他巴拿巴，就是安提柯教会委任他们两个去的。他带了几个助手，一个就是马可，巴拿巴表弟马可，另外一个是谁呢？另外一个是一定是路加的，路加一定有份，因为路加写使徒行传的嘛，他有一起去。去一个行了一个圈咁啦吓，咁就喺个附近，咁就翻翻嚟，去到安提柯教会述翻职咁啦吓，咁就翻翻耶路撒冷。咁到第二次去旅行啦。嗱咁诶，之前发生一件事就系咧，呢个马可有跟住佢哋一齐去，但冇跟住一齐翻，中途离开咗队。圣经冇讲得好清楚点解佢离开，估啊估啦，可以估到嘅，可能怕辛苦咯。怕辛苦啊，知唔知啊？奇怪嗬， 唔奇怪噶，真系好辛苦噶。以前咁样坐船去，早期一阵间我哋会介绍下退休会，即系我哋今日夏令营，我哋今年嗰啲好嘢先啫。但早期我啲退休会真系好退休噶，真系辛苦噶。即系黄牧师嘅年代咧，七点钟起身要灵修噶，知唔知啊？咁咧就咧冇啖好食噶。咁好在嗰间嘢就近 Bristol 嗰个退休会，咁啲人咧就完咗之后咧走去 Bristol 五月花就买啲烧鸭翻嚟。就不至于离开队啦吓，不至于离开。但系马可真系搞唔掂啦，中途离开咗，即系冇团队精神啊！知唔知啊？齐上齐落噶嘛，要樽卖樽噶嘛，冇理由咁你中途咁走咗去咁咩？咁所以保罗就好唔中意呢样嘢。好啦，到第二次旅行嗰时候咧，即系去传道嗰时候咧，巴拿巴又要带埋马可去，俾个机会佢啦，佢学下噶啦。保罗话唔得。一次不忠就百次不用，你上次中途走咗去，搞乱晒我哋啲计划，唔准带佢去。结果点咧？保罗同巴拿巴呢两个即系前线人员啦吓，争吵为一件事，似乎系好小事，就闹咗交。结果就系、是、你可以话闹反添啊，因为结果系唔在一齐啦。保罗就带咗另外一个人去西拉去吓。就行陆路，今次巴拿巴照样带马可行海路去塞浦路斯，因为佢乡下嗰度，咁就即系行咗另外一边。OK， 咁啊点咧？好奇怪，失败中嘅英雄。咁啊，圣经冇将每件事讲得好清楚，后来点啦。但系一样嘢，我哋睇到嘅、留意到嘅就系、是、保罗最后喺提摩太后书。好多年后提摩太后书就是保罗很晚期写的，他跟提摩太讲，他说他现在有老家在我身边，他说你第日你来找我的时候，提摩太你来的时候你带埋马可来，因为他在服侍上于我有益，完全改观了，他特别订重，即是特别正，即是很严厉地说，即是很清楚叫一个提摩太，你下次嚟带埋马可嚟，点名喎、啊，带埋马可嚟，即系证明马可呢段时间佢有一个好大嘅改变，圣经冇讲噶，但我哋都睇到啦，后来马可写咗马可福音，即系唔系一个就咁一个蛋散咁样咁靓仔咁啊，唔系嗰啲二打六，佢系马可福音嘅作者。在服侍上与保罗有益，你说这个几大的称赞。上帝就是去呼召一些失败中的英雄。马可经历过胆怯，经历过失败，但后来他是保罗在眼中觉得是对他有益，对福音有益，对上帝的国有益。所以人的故事很多时候就因为你失败就讲完，但是上帝的故事在你失败之中，你才是刚刚开始。这个就是颠覆我们今天的思维。罪在哪里多，恩典就会多。神今天不是要拣选一个完美的人，神是在人最破碎的时候，最软弱的时候，要我们伸出手捉住他。上帝就是这样重用我们。当参孙去到最低的时候，最谷底的时候，盲了对眼，没了力气，被人绑住，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还是被人带到腓利士人的庙里面，被人家 去取笑他的，即当他是一个动物园的动物，被人看，这个就是你们所谓的耶和华的、那个大能勇士，那个的士师，居然是这样的。他不杀他原因就是这样，要取笑他。结果去到士师记十六章二十八节，就是参孙最后一次去呼求上帝。大家都很熟悉这个故事，就是参孙去到这个腓利士人的庙宇里面，他说攰啊，叫人摆他在墙边个柱边那里，他扶住，跟着他祈祷，他说主耶和华，求你顾念我。他彻底的回转。他知道以前做的事全部是失败，上帝啊，就一次一次够了，他说求你赐我力量，使我向腓利士人报仇， 報嗰個挖我雙眼嘅仇。當然佢唔係淨係個私人嘅仇恨啦，因為非利士人係蝦伯伯蝦咗嗰啲以色列人好多年噶啦。上帝要興起參孫去拯救非利士人啊嘛，但係乜都冇做過，係咪？嗰啲情欲上嗰啲咁嘅坏事做到尽，真系边有个英雄啫？唔系啊嘛。但系最后系点样咧？上帝点样使用咗参孙咧？参孙祈完祷之后，抱住个庙宇个两根柱子，左手抱一根，右手抱一根，然后将佢拉落嚟。上帝俾翻个能力佢，结果个庙宇塌落嚟。圣经点形容啊？佢话压住嗰啲非利士人嘅领袖啊，啲人啊，仲多过参孙喺死嘅时候所杀嘅非利士人，仲多过佢活着嗰时杀嗰啲非利士人。估唔到系咪？真系估唔到，系有啲可惜啊！要死嗰下先至可以作为一个真正嘅英雄。但系上帝嗰个计划就系咁样，系我哋估唔到啊！我哋冇办法可以估到上帝嗰个嘅。是怎样，只能够一样东西就知道，就是你不要在你最谷底的时候，在人生最无助的时候，你仍然一定要捉住上帝。只能够这个故事告诉我听，就是要这样的了。如果不是你，就真的那个结局就是那里完的了。你的失败是上帝的拯救开始，记住。今天如果你觉得你是很失败的，觉得你是很糟糕的，你的人生你是样样都是不顺境的，告诉你，这个是上帝的恩典的开始。我一定要抱住这个心态，不是结束。如果你觉得是结束，你是一个失败者。如果马可因为这样，保罗不带我去了，没人了，以后我回去乡下耕田就算，不会有马可福音，是吧？一定不会有。所以耶稣说， 我来到是照义人，我不是照义人，是照罪人，很清楚了。你不要以为英雄就是好听上帝的说话的，好乖的，样样做到好好的了，好。当然我们当然想做到这样，但不是一定的，不是一定的。上帝来到就是要照义人，照罪人，不是照义人。所以那些人说，喂，教会人都是这么上下啫，又多是非，又这样那样，经常都说的了，是吧？当然我们不同意，这是他们的借口，但也都要检讨一下自己究竟做得不对。但是明白一件事，就是因为我们罪人才要回教会嘛，我们个个是义人才入来的，个个都健康，医院执笠的了，不用开医院，是不是？是很简单的道理来的。上帝要找的呼召的不是完美的人，不是要你一个很好的 CV， 很好的 portfolio， 不是这些。上帝要找的是一个破碎的人。上帝找的不是成功的人，因为如果你成功的话，你会骄傲啊，你不会，上帝不会找你的。上帝要找个软弱愚拙的人，等到骄傲的人以为自己有料的人去羞愧嘛。保罗觉得很清楚，上帝是从来是找失败的人，上帝不是要找一个无瑕疵的所谓义人，而是找一个愿意被上帝医治的罪人嘛。这个就是个分别，这个就是逆转的福音，明白没有？所以保罗很清楚，就是我的能力在软弱的人是更加显得完全。如果你不软弱的话，你怎么显得完全呢？你没有病的话，医生的能力怎么会在你身上显出作为呢？一样原理，上帝的能力在软弱的人显得更加完全。我大家低头，相信我们个个都有些失败的经历，我们不敢面对，不敢跟人家说，更加不敢交给上帝。为什么？我觉得自己不配，很愚，被人取笑，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做得很差。但上帝说，你的失败中，我仍然这么爱你。你的失败中，我的恩典在你身上显得更加完全。今天我们愿不愿意真的将我们的失败，我们过去不好的事，我们的痛苦交给上帝呢？让上帝为我们编一个新的故事。亲爱的主，我们满心感谢你，你被带到我们来到这个你的面前那里，你要藉着参孙的故事，保罗的教导，你是提醒了我们 我们都是失败中的人。因为罪在我们新世界里，自从创造天地开始到今天，人是没有在个罪那里没办法可以走得出来，唯有一定是捉住上帝的手，捉住你的拯救。父，今天我们不要用成功神学那种定义来定自己是否成功。父，我真正的成功就是我们能够认识到主耶稣基督，来接受这个救恩，这个就是我们的成功，这个是上帝那个无限的恩典。后主继续带领我们，当我有绝望的时候，我们不要放弃。因为父，你今天拣选的是软弱的人。父，你要我们是为你做得更加多，走得更加远。将来条路不容易行，但父有你与我们同在。过去可能我们经历很多失败，但父说不用，你跟我们说不用怕，只要将一切是交托给你。求主继续去带领我们未来日子当中，有主每一日都是与我们同在，每一日灵里头可以更生，更加爱主，更加像主，更加与主同行。将一切荣耀都交给上帝，我们祈祷奉耶稣得圣名之祈求。